每每提到健康养生的话题，最后啊，都一定会看到一句话：当我们的身心灵合一，就能拥有真正的健康。那到底什么是身心灵合一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身心灵合一这个大家都似懂非懂的词，以及芳香疗法怎么来帮助我们拥有真正的健康。今天这一集呢，是一位听友许愿想听的主题。因为之前在一集讲植物科属的节目里，我有提到伞形科的植物精油可以协助身心灵三体合一，那这位听友就希望我可以更深入的来聊聊这个部分。我思来想去后，觉得要说明伞形科精油的作用之前，我必须要先来说明什么是身心灵合一。别以为这个词很好懂，这个啊，可是上千年来多少修行者和哲学家都在探讨，都想参透的问题呢。在阅读过很多资料后，我想从现代医学还有阿育吠陀医学这两个方向，帮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身心灵合一。清楚这一点之后，才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芳疗是怎么样来协助这三体合一的。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医学怎么样定义身心灵合一。他说，身心灵合一指的是身体、心灵和灵性三个层面的和谐统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是交互影响的，当健康出现问题，心理跟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产生负面情绪。反之，因为心理压力大，也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所以只有当个人的身心灵之间达到平衡，相互协调，使得情绪稳定，健康状态良好，这样幸福感才会提升。这种和谐统一的状态就叫做身心灵合一。这个真的是非常官方的说法。我仔细的端详这段话，发现现代医学只能说明身心之间的影响。你看啊，这段话其实就是在讲生理心理交互影响嘛，对不对？重点就在这儿，并没有说到灵性这方面。如果硬要讲那个幸福感提升这五个字，应该勉强算得上是灵性的部分吧。那关于灵性这个词，大家是怎么定义的呢？有些人可能说，那就是可以看到灵界的好兄弟，那就是灵性。这应该是灵异体质吧，我没有想要这一种灵性。那也有人说，灵性指的就是可以感应宇宙天地万物的能力，像是可以接收到宇宙讯息或者是阿卡西记录的能力，那就是开启了灵性。那关于阿卡西记录，我超级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老高跟小莫的影片，他有非常多集节目都在讲阿卡西记录是什么，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简单的描述一下什么是阿卡西记录。阿卡西记录它就是一种宇宙的资料库，它存放的各种资讯跟能量，记录着灵魂的所有经历跟震动频率的方式。那这些记录呢，包含我这个人的灵魂，从太初时代到现代所有的资料，包含前世的经历啊、感情、人际关系、想法、结果，甚至还可以预测到未来的发展。所以这个阿卡西记录，它是提供了我们个人生命旅程的一个深入了解。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自己的阿卡西记录，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自己其实前世今生是什么，那你怎么样指引自己来做一个个人实现或者是改变潜能这样子。因为阿卡西记录是一个充满智慧跟能量的资讯，所以透过阿卡西记录，我们就可以对自己有更全面的洞察，然后来去探索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如果啦，可以接受到阿卡西记录，我觉得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拥有灵性这个能力。 在老高的影片里面有一段话形容人类是怎么接收阿卡西记录的，我觉得让我超有感。老高就说，阿卡西记录就像下雨一样，24小时不停地下在我们每一个人类身上，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而有些人就可以收到这些阿卡西记录的讯息，并且善加利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听完这段话，我觉得我对阿卡西记录的理解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在思考的时候突然间灵光一闪的那个灵感，你不觉得很像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灵感就很像是天马行空啊，凭空冒出来的，其实灵感才不是这样出来的。灵感呢，是我们大脑在思考的时候，从过往看过、听过、体验过的这些经历里面整理出来的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呢，是我们平常没有想到的，是大脑替我们整理归纳出来的一个建议。你看，这和阿卡西记录是不是很像呢？只是大脑记录的就只有我们这一条生命的所有的经历而已，那阿卡西则是记载着我们这个灵魂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人可以常常有灵感的出现，我们就可以借此来调理自己的负面身体和心理的问题，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得幸福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拥有灵性，而且达到身心灵合一的境界。那要怎么样让自己常常有灵感的出现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通常就会是用冥想的方式，对吧？而冥想它是阿育吠陀医学里的一个小部分。关于阿育吠陀法呢，其实我没有去深入的学习，我就查找了一些资料，还有很多的方疗书其实都会有记载什么是阿育吠陀法，都有一些简单的说明。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这个超过5000年阿育吠陀法的简单理解。在阿育吠陀里，身心灵都和宇宙能量其实有关系的。当我们人开始冥想的时候，宇宙的能量就会进入到我们人的气场跟身体里，开始来清理我们能量层面的一些阻塞，带来我们身体、情绪跟心态等等不同的变化。那这一个变化转变，可能是舒服的，也有可能是不舒服的，但是这都是自己的能量层面都在进行调理的一个过程，最后会把我们人推向一个正向的发展。那在冥想的这个过程，宇宙能量会调节我们人的能量系统，来调理这些失衡的区域，会产生一些发冷或发热的反应。发热的反应多数是宇宙能量在流通运作的结果，如果是发冷，那可能是在能量运作的过程中有沉重低频的能量被转换所导致的一些症状。那当能量运作结束之后，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消退。而冥想呢，还有办法帮助我们开启第三只眼。这个第三只眼不是看到灵异哦，是帮助我们探索自己的潜意识的世界，帮助我们人更加了解自己的能量体质。在阿育吠陀医学里，他认为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拥有一个独特的体质，那分别是由三个元素来组成，也就是风能 Vita、 火能 Pitta、 还有土能 Kapha， 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而这三个元素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长相、个性、行为、健康还有疾病的倾向。例如像风能，它就掌控着身体的运动，包含呼吸、心跳、消化和神经系统的运作，所以我们每个人体内风能的盛衰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动还有情绪。例如过多的风能就会导致我们焦虑啊、大脑疲劳还有消化不良等等的状况。那火能则是控制我们身体消化和代谢的过程，包含食物的消化、 蛋白质的消化，还有我们血液的生成。那火能的盛衰会影响身体的消化和代谢过程，例如过多的火能就会导致我们会常发炎、拉肚子这样的一个症状。土能它则是控制身体的结构和质地，包含身体的成长、发育还有修护的过程。那土能的盛衰也会影响到这个部分，例如过多的土能就会导致我们肥胖、水肿，甚至会有气喘的发作。那我们每个人都要达到风能、火能跟土能这三个元素的平衡，怎么样来调理？那就要靠我们人体的七大脉轮。我相信脉轮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它是阿育吠陀医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脉轮它指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能量通道，透过脉轮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状况跟健康是怎么样子的。而脉轮就是借由血液还有生命能量的流动来形成的，透过触摸和观察脉轮的状况，我们就可以诊断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哪边有失衡。那阿育吠陀医学就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脉轮状况，可以透过调整饮食、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自愈的方法来帮忙调理脉轮运作的节奏，这样才能够改善身体健康的状况。讲到这里啊，我就觉得这样的说起来有点像中医在把脉，有没有那个脉象经络的感觉。好，那我这边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七大脉轮这个部分啊，也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做分享，我才稍微搞清楚七大脉轮是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脉轮呢，就是海底轮，它是位于我们脊椎骨的最尾端，也就是尾椎的这个部分。那海底轮它是和大地连结的，掌管我们身体还有物质生活的关系，影响的是我们的安全感跟恐惧感。那第二脉轮呢，就是脊轮，肚脐的脊。好，顾名思义，它就是位于我们肚脐的这个位置，它是和我们的感受力是有连结的，所以它掌管的是我们的情绪、性欲，那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情感的接纳跟展现。第三个脉轮呢，是太阳神经丛，也就是本我轮。那这个脉轮它就是位在我们胃的这个位置，它掌管的是我们人的自信心和决心，影响的是自我意识还有我们的意志力。第四个脉轮是心轮，就是位于我们心口的这个位置，它是心灵和肉体的连结，所以它掌管的是爱、平衡跟和谐，会让我们人富有同理心。那第五脉轮呢，指的就是喉轮，就是喉咙这边的这个位置，它掌管的就是表达跟沟通，所以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表达能力跟创造力。第六脉轮是眉心轮，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们眉毛中间眉心的这个位置，它就和我们的直觉跟洞察力是有相关的，那影响的就是我们的智慧跟洞察力。最后一个第七个脉轮就是顶轮，它就位于我们头顶上方大概一寸两寸的地方，有点快要接近天灵盖了我觉得。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头顶上面最高的脉轮了，就是可以和灵性连结，所以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灵性的觉醒。那这些脉轮呢，它都分布在我们人体的中间轴的这个位置。那在阿育吠陀法的这七大脉轮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什么叫做身心灵合一，它这个架构其实是非常的完整，因为每一个脉轮都有对应到不同的情感、器官还有功能，也就是每一个脉轮都有对应到一种身心还有灵性。那我举个例大家就会比较明白，像我们很常听到哎呀，要调理太阳神经丛，对不对？刚刚有讲到的第三脉轮，它对应的身体器官就是人的胃，对应到了心理就人的自尊，所以呼应到的灵性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意志力。所以在阿育吠陀法里的灵性觉醒，我觉得就是一种心灵上的转变，让个人对于生命和存在的真相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像看破红尘的这种心情，就是当我们人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教训，一些经验，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产生想法和价值观上面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灵性觉醒的状态。我觉得讲白话一点，就是开窍了。好，有些人的开窍就是在生命里面会遇到一些重大事件，那有些人的开窍就是啊，年纪到了，遇到的事情也多了，也就看明白很多事情了。好像是孔子就有讲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就意思就是人到了三十岁才会摸索出自己在这个社会立足的一些处事的原则，那四十岁的时候才会体悟出我们怎么样判断是非对错的一个准则，到了五十岁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每个生命阶段都有灵性觉醒的那个时刻。现在这样想来，是不是发现我们自己也都有那灵性觉醒的时刻呢？那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什么是身心灵合一。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思想和外在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变化，还有身体运作的改变，而且我们还有办法来维持这三方面的运作平衡，那就是身心灵合一。那伞形科的植物精油为什么说它可以协助我们达到这身心灵合一的境界呢？这部分的原因有三个。首先第一个就是伞形科的植物精油普遍都有解毒排毒维持肝脏正常运作的作用，像是有天使草之称的欧白芷根，它在黑死病还有各种疾病横行的中古世纪就是用来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还有在我节目里面也常常介绍的胡萝卜籽精油，它是养肝利胆又固肾，可以协助体液流动，帮助排毒。那还有芹菜籽精油，它有净化血液，排出容易累积在肝脏的代谢物，维持心血管还有肝脏的正常运作。像中医里常用的当归，它也和欧白芷根是亲戚哦，所以你看当归它也有固肝活血的作用。所以啊，有一句老话不是说吗，肝哪无好，人生就是黑白的，对不对？肝不好，人生就是黑白的。那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机制里，肝脏它就是帮忙身体清除毒素，维持身体健康运作很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伞形科精油可以维持身体健康，这是其一。那第二个原因是伞形科的植物精油都可以加强神经系统的连结，因为伞形科的花它长得很像人的神经细胞，它整个花的花序就很像我们打伞，就是下雨天撑伞，就像一把伞这样撑出去，它的花就是长这样子。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几支伞形科的精油，其实它们都有修护滋养神经系统的作用，这个对大脑还有自律神经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尤其是心理影响生理的情形，像是不安、焦虑、忧郁、压力大、精神紧张等等的，那出现了肠胃不好啊、经期失调的状况，这些伞形科的精油都可以让心情平静下来，起到身心调理的作用。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伞形科的植物精油主要就是在调理太阳神经丛这个第三脉轮，这里对应到的灵性是我们人的自尊还有自我意识，这个是形成人格很重要的要素。伞形科的精油可以帮助我们心灵补充正能量，先让内心有安全感，有效的平定纷乱的心绪之后，才能够恢复自我意识的运作，这样所有失衡的身心灵才有办法逐步的调整回来。所以这三个就是为什么伞形科植物精油可以协助身心灵合一的原因。 当然要达到调理的功效，也不能单单只用伞形科精油，还是要搭配其他的精油来发挥最大的功效。像我最近又拿出来熏香使用的调理慢性疲劳症候群的配方，无病无痛保健康，我就用到了伞形科精油，那就是胡萝卜籽，然后再加上大西洋雪松和广藿香。这个配方我就整理了，再放在节目叙述栏位里。这个配方就是在修护神经系统，加强新陈代谢，同时增强身体抵抗力的一个配方。像我就是心烦意乱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嗅吸这个带着甜味的草本香气啊，闻起来其实很暖心的，真的平静下来之后的确比较能够思考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啦，光是烦吼也无济于事的，所以像我就会借由植物精油的能量来调理自己混乱的状况，重新的抓住自己做事的节奏。遇到生活压力和打击，只要我们都能够走得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活，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因为外在的这些人事物来受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身心灵合一的表现。那另外呢，像是我们常听到的乳香、没药和这一些很多传统宗教仪式会用到的香草植物，也都是有协助身心灵合一的效果哦。运作的方式可能和伞形科的植物有些不一样，但是大方向都是从平衡自律神经、安定心情来起到作用，然后帮助自己静下心来。不论是要做自我探索还是寻求灵感，都可以更专心的来做眼前的事情。搭配冥想还有正念这些大脑运动，真的会很有帮助的。在写这篇文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累死自己不是工作，而是自己工作的方式。哎，说出这句话的人，我觉得他已经看透职场了耶，他已经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了吧。好，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到底对自己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还有很多的烦恼，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自己拎不清自己有几两重，所以才会徒增烦恼，然后让自己的健康亮红灯。那我也透过了这一集，其实也了解到人会生病真的就是心理影响生理比较多，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还有免疫系统低下，都是因为心里有太多负面压力没有办法排出所导致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帮自己找一个纾解压力的方法，心和灵健康了，身体当然就会健康咯。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给需要用植物香气疗愈身心的亲朋好友们吧。如果有任何芳疗有关的问题，欢迎写信 email 给我，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我都会尽力为你回答的哟。也非常欢迎来到我的芳疗品牌香知香习逛逛，把健康带回家。米萨头的香气杂技，我们下次聊咯。